第1115章拒绝。再说吴天，他和帝天随着阁主走上天宝阁的第九层，进入一个装饰奢华的贵宾室。阁主大人，李公子、卢公子，茶已备好，请坐。当即一道温和的声音响起，吴天两人看去，只见一个大腹便便、肥头大耳的胖子笔直地站在茶几旁，满面笑意地看着他们。此人正是吕明，晚辈见过总管大人。两人行礼，两位公子不必客气，请。吕明呵呵一笑，做出一个请的姿势。吴天礼貌性地笑了笑，转而瞧向天宝阁阁主，说道：前辈，喝茶就算了，我们直接开始交易吧。真是个心急的年轻人。阁主摇了摇头，笑道：两位小友先请坐，本座还有一件事情要处理。处理事情？吴天两人相视一眼，眸中都掠过一抹疑惑，接着他们就找个座椅坐下，端起吕明提前沏好的茶，悠哉悠哉地品茗起来。这下轮到阁主两人错愕了，之前不是挺着急的，怎么现在又一下悠闲起来？似是看出两人心里的疑惑，帝天微微一笑道：既来之则安之，这两个年轻人真是让人难以看透。阁主两人相视，目中都带着一丝无奈。阁主吩咐道：让那守卫上来一趟。好。吕明点头，暗中传音道：郑川，立刻前来酒楼贵宾室。与此同时，站在走廊中的郑川面色一变，目中涌现一抹惊恐。郑川，你怎么了？旁边一个守卫狐疑地看着他。郑川求助地看向此人道：郑华，这下我闯下大祸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闯大祸什么意思？郑华不解。郑川焦急道：就是那个李不乱和如秀才啊，原来是他们。郑华恍然大悟，摇头道：郑川，对于这件事我实在帮不了你。郑川怒道：郑华，我们是好兄弟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。郑华叹道：郑川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为人处事的方法今后真的要改下才行。你想想，如果今天不是我拦着你，恐怕你闯的祸还会更大。快点上去吧，主动承认错误，并给李不乱两人道歉，或许还有一丝转机。哎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希望李不乱两人不是喜欢斤斤计较的人，不然的话这次就真完蛋了。郑川深深一叹，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第九层走去。当走到贵宾室的门前时，他停了下来，踌躇不前，不敢推开面前的房门。你要是再不进来，就永远别想下去了。突然一道冰冷的话音在他脑海中响起，是阁主。郑川一个机灵，不敢再有犹豫，推开房门，怀揣着满心的不安，胆战心惊地走了进去。是他。吴天两人看去，眉宇间都浮现出一抹疑惑。郑川瞧了眼两人，单膝下跪，恭敬拜道：拜见阁主大人，拜见总管大人。总管道：郑川，你应该知道我叫你上来是因为什么事，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小人明白。郑川点头，转而面朝吴天两人，没有最初的不屑，神色恭敬无比道：李公子、卢公子，先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两位公子见谅。原来是因为这事。两人闻言恍然大悟，不过他们都没吭声，仿若没听到。 甚至连看都没去看他一眼，自顾自地品着茶。见状，郑川的心一下就提到嗓子眼上。天宝阁阁主淡淡道：“郑川，如果今天你没得到他们的原谅，那你这一世也算走到头了。”郑川脸色骤变，连忙磕头作揖，央求道：“两位公子，小人真的知错了，恳求两位公子能原谅小人之前的无意冒犯，求你们了。”
无意，吴天眉头一挑，郑川急忙道：“不不不，小人不是无意。”
吴天冷笑道：“那你就是有意如此。”“
不不不，小人也不是有意。”郑川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。
帝天微微一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我看就算了吧，毕竟他只是一个看门的，真正掌权的是某些人。”“
哦，
你的意思是？”吴天说着，目光瞥向天宝阁总管。帝天也把目光移去，微笑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，李不乱的五星贵宾徽章应该就在总管大人手中吧？”“
不好，两人要把我也牵扯进去。”
总管瞳孔微微一缩，急忙陪笑道：“两位公子，徽章确实在我手上，之前我就打算还给你们，不过因为种种突发变故，我把这事给忘了，还望两位公子海涵。”
说话的同时，他从怀里取出徽章，双手递到吴天面前。
吴天瞥了眼他，没去接，淡淡道：“从我进入拍卖场到现在，最起码都有一个时辰，对于我们修者来说，一个时辰能做很多事，总管大人，你说是吧？”“
没错没错，确实如此，这件事是我疏忽大意，公子要怪罪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说，不过还希望公子能收回徽章。”
总管连连点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恳求的味道。吴天毅然没接，问道：“郑川，之前我是不是说过，这枚徽章我不要了？”
郑川瞥了眼总管，犹豫少许，最终还是点头称是。
吴天又看向总管，淡淡道：“李某实力虽低，但从来都是说一不二，何况你们天宝阁的那点优惠，说实话我根本没放在眼里，所以总管大人，很抱歉，这枚徽章你就自己留着吧。”
总管闻言，肥胖的脸庞上顿时爬起深深的无奈，不由求助的看向阁主。
阁主笑而不语，饶有兴趣的打量着吴天两人。
吴天眉毛一挑，放下茶杯，转而看着阁主，拱手道：“阁主大人，晚辈还有事，能不能快点交易？”
直到这时，阁主方才开口，笑道：“年轻人，别着急，如果本座告诉你们，本座给你们一人一枚十星贵宾徽章，你们会不会拒绝？”
十星？总管和郑川闻言，身躯都猛地一颤，难道十星徽章很特殊？
见状，吴天心里疑惑，沉吟少许，道：“决定之前，我能听听有什么好处？”
阁主道：“好处当然不少。第一，你们可以享受九折优惠；第二，你们可以不用参加竞拍，看上的物品直接以市价卖给你们；第三，关键时刻凭借十星徽章，你们可以向天宝阁求助，只要不是破坏天宝阁与散修联盟以及天庭三者的关系，我天宝阁都不会拒绝。”
吴天两人面面相觑，第一点和第二点可以忽悠，因为和苏成山当初说的几乎一致，然而这第三点就非同小可了，因为只要手下十星徽章，就等于拥有天宝阁这个强大的靠山。
如果换成别人，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。但是吴天两人还没被利欲冲昏头脑，心里都在苦思，此人究竟怀着什么样的目的。吴天道：“阁主大人，晚辈冒昧地问一句，你为何要给我们实行徽章？原因吗？”阁主沉吟少许，笑道：“算是投资吧。”
投资？
吴天两人闻言更为不解了。帝天问道：“阁主大人，晚辈心里也有一个疑问，先前在拍卖暗之经的时候，大人为何要加上一个不准向他人求助的条件？真是两个难缠的小家伙。”阁主心里咕哝，却笑道：“本座向来比较注重个人能力，如果要靠家世、靠亲人才能闯出一片天，那即便天赋再好，在本座眼里也只是庸才一个，比如秦凡。”阁主大人的心思还真令人难以琢磨。帝天摇头道：“如果他相信这些话，那就实在太单纯了。因为如这些神灵都不是什么善类，每做一件事必然都有着自己的目的。”所以吴天两人暗地里多留了一个心眼。相视一眼，吴天问道：“阁主大人，目前拥有十星徽章的人有多少？”阁主笑道：“整个北域除了你们之外只有一人，他就是许一。”吴天点头道：“许一乃世间罕见的旷世奇才，能被阁主大人看中也在情理之中。许一确实是本座最佩服的年轻人，但你们同样也令本座刮目相看。如果本座没猜错，你们才修炼千年左右吧。”听到阁主这句，总管和郑川犹如五雷轰顶，身躯猛然一颤，万万没想到两人居然只用了千年左右便铸就出今日的成就。回想当初他们在那个年龄段的时候，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不对，连小人物都算不上，顶多只是一只在底层为了生存而挣扎的蝼蚁。随后阁主又道：“能在千余年把实力提升到这个程度，你们的天赋其实不比许一逊色，但真正让本座重视的是李不乱你的天脉，还有如秀才你对火元素的亲和力。”吴天和帝天相视一眼，似是达成某种共识，同时点了点头。吴天拱手道：“多谢阁主垂爱，但晚辈二人还是要拒绝阁主大人的好意。”拒绝？此言一出，总管和郑川当场石化，甚至连阁主都有些发呆。